我们知道说耶利米不光是买了就算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买了不得已买了我们就扔了，因为我们知道反正没有希望，反正没有前途，又是七十年以后有什么事会发生呢？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耶利米相信神的话，相信有一天神要带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那这是耶利米所相信，所以他不光不是在耶利米不光不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买地，在耶路撒冷那块地没有看见，他买了，然后呢把钱付了，付多少钱呢？付17舍客了。但是最要紧在这里，现在他把地契弄好了以后，就加上封条，然后呢就放在瓦西里面。然后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耶利米还有他们就慢慢就被掳走，耶利米也分散了。但是为什么耶利米要把那个地契放在罐子里面？有一个目的，等到有一天以色列人再回到耶路撒冷城，等到以色列人重新在废墟里面把耶路撒冷的圣殿建造起来以后，那么这个附近都有人了，那么就表示附近亚述都那一块地呢就是耶利米的。但是我要问，假设有一天耶利米回来或者他儿子回来，你怎么知道那块地是耶利米的？因为耶利米付了17舍客了，什么证据证明那块地是他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发现如果有人发现那一个瓦器还是原封不动，大火没有烧过，感谢主，如果保守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要问大家，谁有资格能够把那个地契的封打开？不是耶利米就是耶利米的儿女，只有耶利米的和耶利米的子孙配展开那个书卷，能够把那个书卷完全的打开。为什么？因为耶利米花了17舍客的代价把那块地买回来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个真耶利米。他有一次进到耶路撒冷城，看见耶路撒冷城，结果就为耶路撒冷哀哭，就像耶利米后来为耶路撒冷城哀哭，特别是在哥哥他山的一个底下的洞里面，他根据遗传他看见那个火烧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结果他眼泪在里面汪汪，他的火在他骨头里面烧，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就是耶利米哭泣的记录，哭耶路撒冷。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看见耶路撒冷，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耶利米为着耶路撒冷，说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遭遇70年以后，神要把他掳去70年再回来，这个耶路撒冷非沦陷不可。你知道有许多人认为说耶利米是个卖国的先知，但当主耶稣看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耶路撒冷城他就哭耶路撒冷城，他说耶路撒冷城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不愿意。那么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下面接着主耶稣就说预言，他说现在要把这个地方留给你们，要把你们的家要留给你们作为荒场，到了有一天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耶利米的预言怎样应验，真耶利米的预言也要怎样的应验。果然不错，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提多太子就率领了罗马军兵，就把耶路撒冷城团团的围住了。后来呢，终于把耶路撒冷城把它攻下来了。但是如果把它攻下来的话，那么主耶稣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怎么可能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呢？后来你知道这些罗马兵丁看到了这个圣殿里面的辉煌，他们把这个起头啊，他们一个命令下来就把整个圣殿给烧了。 等到烧完了以后，他们就后悔了，因为什么？因为发现了里面好多好多的金子被烧了以后，就融化以后呢，就跑到石头缝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将军又下一个命令说，把所有的石头统统搬开，把所有石头洞里面的缝里面的金属都把它挖出来，那为着要那些金子。结果果然照着主耶稣的预言，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见主耶稣借着这件事证明给我们看，他就是真先知耶利米。耶利米的话如何应验在历史上，主耶稣的话也怎样应验在历史上。弟兄姊妹，耶利米出了十七色克勒把那块地买回来了。现在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是十四号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然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你看那十四加三就是死而复活所代表的那个故事。我们的主一面为我们钉十字架，一面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就证明说他为我们已经付了十七色克勒。那这样呢，你知道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这些本来从伊甸园里赶出去的，感谢主，因为他为我们挂在树上，那棵树对我们来讲就变成生命树。因着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我们的乐园复得了，现在我们能够恢复到堕落以前的光景。现在基督徒得救了以后，我们知道现在因着十七色克勒，我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可以回到圣殿，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神当初的旨意，这个叫做福音。如果今天晚上还有很多朋友们，你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福音，那借着刚才我所解释的这一段话，你就明白说，原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个工作，就是那个十七色克勒所代表的。恢复的意思就是指说，我们本来堕落的，落到一个罪恶里面，现在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回来，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能够照着神的形象活在地上，能够遵循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这就是基督徒蒙恩得救的故事，这就是我们今天得救以后就应该有这样的情形。那么现在弟兄姊妹，耶利米是花了十七色克勒，他的的确确把那个地金石，他能够得那块地，对不对？现在那块地就放在那个瓮里面，放在瓦器里面。那请我们记得，现在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他升到天上，现在已经完成了那个恢复的工作。所谓人类历史的恢复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福音救恩的工作。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被恢复到神旨意的中心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了那十七色克勒的代价，现在他是刚刚被杀的羔羊，他来到了宝座中间，现在神的手里面拿着一本书卷，里外都满了字，右手都有书卷，里外都写的字，有七个印封严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问题就是谁付了那十七色克勒？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十字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那个书卷原来就是整个这个世界大地的地契。因为当我们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曾听见写诗的人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但是因着人跟随了撒旦，人堕落了以后，我们看见撒旦就盘踞了这整个的大地，结果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撒旦就变成了这世界的神，而我们这些堕落犯罪的人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任他宰割。 有人说身在江湖身不由己，所有身在沃厄德手下，在撒旦手下，没有一个人是不是身不由己。他们是身不由己在那里犯罪，身不由己在那里喘息，身不由己在那里堕落。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整个世界的形势。但是神从来没有承认撒旦盘踞这个地是合法的，因为这个地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主。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所以你看见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因着人犯罪的缘故，所以你看今天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就告诉我们说，因着人跟随了撒旦，结果撒旦就盘踞了这块地。但是不要忘记了，诗篇八篇的话还是要应验的，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现在问题在这里，因着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结果他买了那一块地，这块地应该是他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本的书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把所有的列国，把整个的地当作产业赐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就把那一个书，就把这个书拿在手里，等到这个书展开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整个地都是主的，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今天虽然地上有事情发生，你不要以为说好像神一点都不管，我这一块地乃是主的。现在整个历史的推演，整个时间的推进，乃是根据这本书在那里向前走的。我想我需要读一节的圣经来证明这一段话。我们好不好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看我们能够记得诗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有解经的人都承认这句话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特别是指着他死而复活来说的。然后接着下面那句话是什么？就是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天长。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一复活一升天，第一件事，我们的神就是把列国赐给他做基业，把地基赐给他做天产。所以这就证明了我们的主手里所拿的那个书卷是什么，原来就是这个世界的地基，就是这个地和这其中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主的。因为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完完全全是他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只有我们的主配展开这个书卷。感谢主，现在我们到了第六章，我们就看见羔羊就开始揭开起因，然后我们知道第一匹马就跑出来了，第二匹马接着就出来，第三匹马就出来了，第四匹马就出来了。我们知道马奔腾的时候是越跑越快的，马是越跑越远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你看见现在历史往前推进，你发现里面许多的情节是越来越快速。我们等一等，你读这个头四个印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的的确确一点都不错了。你看见慢慢有许多事情就发生，一匹马，两匹马，三匹马，四匹马，然后有很多事情发生。那特别是从出以后，全球是全球的战争， 是发生在这件事情以后。全球性的经济恐慌也是发生在这件事情以后。今天我们要看见许许多多的情形，完全就在这几匹马所形容的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就是当这个一解开的时候，这个动作就告诉我们说，下面所发生的事从人来看是偶然发生的，但是不，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证明他，这个他才是主，这个地是他的。今天所有卧在恶，所有恶，今天恶者是盘踞这一块地。所以弟兄姊妹，当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这样揭开的时候，难怪这些四活物他们就有的像雷声一样说来，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他们得，现在他们得救赎的时候到了，现在撒旦不能够随便的猖狂，有一天我们的主必须要回来，要结束这个世界，不能让撒旦再这样的猖狂下去。因为在许多人的感觉里面，世界就是这样懵懵懂懂就这么发展下去了，他不知道说是因为撒旦在那里要反对神，兴风作浪，结果就借着人就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现在我们主要给人看见说，这样的世界不能永远长久下去，如果有一个世界是义居住在其中，如果有一个世界罪恶没有污染，那么这个世界可以一直下去。但是假设这个世界被罪污染了，被撒旦所盘踞了，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审判的日子快到了。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拿了那个地契，如果今天房东仍旧拒绝把地拿下来的话，我们叫下面的一个证据，下面的一个手续就是法院的手续，而法院的手续就是正式的手续，是官办的手续。到一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搬，这个地明明是我们，这个房子明明是我的，如果有一个人真的一定要住在里面的话，我们的下一步的解决就是法院式的解决。那下一步的解决，我们再要根据这个地契，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最后呢这块地要完全归在地主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一揭开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个以前呢，四活物说阿们，因为受造主都在赞美的时候啊，四活物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就在那个敬拜的感觉里面，敬拜的空气里面，现在你看见主耶稣解开第一个印了，你知道这个代表受造之物的四活物知道得救的时候到了，知道现在有盼望了，现在撒旦不能够再称其所欲，不能够再胡所妄为，不能再用罪来污染整个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结果的，这个世界有短有时间的，这个世界不能够永远的下去。为什么科学家相信有末日，但是末日来得很久，要很久很久以后来，原因就是因为在整个的科学的计算里面没有把神这个因素放进去。但是我们今天相信神的人，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不把这些因素放进去，否则我们就不会懂得这里的故事。主耶稣现在当他把祭器打开的时候，当他把这个书卷打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马就完全奔腾了。马一往前奔腾，还没有奔腾以前，这个受造之物他们就立刻，这个伺候立刻就说来。因为等一等，你看见这个时间往前推进的情形，就证明给我们看，只有主耶稣能够回来解决一切的问题。地上没有一个巨人，没有一个伟人，甚至没有一个像基辛格那样的人能够解决这地上的问题。什么叫敌基督？敌基督就是冒充基督，给人一个错觉，觉得只有他能给这个混乱的世界一个唯一的答案，这叫做地基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地契在谁的手里？是谁配得解开那个书卷？ 如果是的话，神的审判要来到。既然这个地基是主的，所以你看见最后撒旦非要把这块地交出来不可。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有时间的限制。我们感谢主，你回去回头来读整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全球性的战争，全球性的恐慌，全球性的努力，都是发生在这2000年。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撒旦的脚步越来越快，因为他知道他末日的时候到了。如果他没有看见那个书卷，没有看见那个书卷一个一个要解开，他还不知道，这证明说他的日子快了，所以他就起来兴风作浪。今天许多人只看见表面，没有看见背后撒旦为着要挣扎，为着要挽回他自己，为着要苟延残喘，所以我们看见说他在那里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读这四个影子，特别和四活物发生关系的时候，你就看见整个时间的推进，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约翰写这个书的时候，那个战争还是用枪、用矛、用长矛、用马。到了14世纪，慢慢人懂得开始用火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有坦克、有飞机、有毒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见就开始有了核子弹。现在的祸患是全球性的，现在的毁灭是全球性的毁灭。弟兄姊妹，你我如果能懂得这一步的话，那就是第二匹马告诉我们的红马出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红马，当这个红马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不要忘记，从前部落和部落中间的战争，或者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战争，你只是在某一部分产生不平安，不可能从地上夺取太平。你看见当主耶稣把第二个一解开以后，你看见第二匹马叫做红马，代表战争。这个战争一出去以后，结果是要从地上夺取太平。起头是国与国，现在你看见慢慢越来越大了，变成全球性的。不光这样，你看见不是叫一国是从一国夺取太平，一个村子夺取太平，那是从整个地球夺取太平。所以如果你们仔细来看这四个印的话，这个影响都是全球性的。所以特别是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我要相信我们已经来到了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段，的的确确是到了靠近午夜的时刻。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现在所有稍微对于今天的这个世界有一点点之尝试的人，他们都会告诉我们，他们都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今天呢的的确确是第二匹马，就是红马在那里奔跑的时候。我们不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我们希望那个永远不会来到。有人告诉我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用核子战争，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战就用石头来丢了，因为到时候呢，根本世界就没有人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所以两大的强国就希望借助圆桌的会议能够限制彼此的武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人类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你真的相信说两边两个大的阵营，他们都有了最好的储蓄，他们都有了最大的准备，你们以为说他们很容易就随便松手吗？有这样的一回事吗？今天在美国住在一个城里面，住在洛杉矶的人，他们是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住在这个区里面，在这个区里面，到时候万一有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区里面到底要接受几个核子弹头？ 这是在洛杉矶人的恐慌，这是住在美国的人恐慌。他们知道万一第三次世界大战发作了以后，那美国不光是一次变成全国变成焦土，他们这个还不够，还要把这个美国地图翻过来再焦一次，再翻过来再焦一次，要焦好几次才可以，叫美国人死无葬身之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当第二匹马出来的时候，你看见说人彼此残杀，就从地上夺取太平。那个太平不光是美国的，那个太平也影响了巴西，也影响澳洲，全世界的人都受了他的影响。我们知道这现在这两大超级强国，他们彼此之间最少有1500枚战略性的核子弹头，是对立在那里。但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还在世界各地呢就部署了惊人的战术性的核子武器，里面包括核子深水炸弹，包括核子大炮，包括核子鱼雷。一共有多少枚呢？一共有27000枚的弹头。那包括次一点的核子国家，他们所有的弹头，全世界现在所有的弹头有多少呢？是50000枚的弹头。这50000枚的核子弹头，那个毁灭性有多大呢？就等于当初把那个原子弹丢在日本，那个威力要比那个大多少倍呢？要大100万倍。换一句话说，这些的武器最后能够摧毁100万个像日本长崎、广岛那样的都市。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世界有没有100万个像长崎和广岛那样的都市？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到了一个时候，谁能够控制整个的局面？人科技越来越发达，但道德越来越败落。今天人碰到的最大的危机不是战争，人碰到的最大的危机乃是人自己。人到今天科学可以发达，他道德有没有进步呢？如果一个人不讲原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原子弹头放在什么样的手里，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今天你我看看这种的情形，我们要问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几年前在雷根1983年3月23号，他美国总统就公开了宣布了一个计划，他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的和平能够稳定住，那就是所谓太空星战的计划。那么我们知道到现在已经是已经是四年了，以及今年已经1987，现在美国呢每年要花30多亿美元来发展这个太空战星战的武器。那么什么叫星战的武器呢？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说当这个两国在那里打起来的时候，那么当然最要紧的是动用洲际弹道飞弹，所以这边一按钮，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就可以划过很远的地方，就攻击他们所要攻击的。现在美国问说，如果苏联把那个洲际弹道飞弹飞过来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制止它？那么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制止它，就是我们要利用比较有利的位置，就是我们利用一些人造卫星在太空里面发射一些武器，然后呢，当这个洲际弹道飞弹还没有刚刚起飞没有多久，就希望能够把它摧毁了。所以我们知道当初一开始就为着要造原子弹，有个国家研究室叫 Los Alamos 在新墨西哥州，当时就是为着要造原子弹，所以他们就有了那么个研究室。现在就是这个研究室要发展所谓有一种武器叫做中性粒子束的武器，要把一堆原子里面的粒子把它放出来以后呢，然后希望能够打到这个洲际弹道的飞弹里面把它摧毁。那不止这样，现在还用那个什么电池啊，能够导一种的炮，一种的那种炮叫做磁轨炮，先把它运到太空，然后从太空呢再射出去，希望它很快的能够制服那个东西。那还有一件事，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用现在的雷射，他们发明了一种雷射武器，从地上射上去， 然后太空上只要摆一面镜子就可以，那一面镜子呢就是所谓的太空的反射镜，反射镜的卫星，这个镭射光一射到上面，然后反射过来，希望说能够瞄准收集的弹道。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美国的星战计划，大概是这样，这是将来所可能有的武器，他们现在正在发展中，我们不知道到底将来他们能不能成功，没有一个人晓得。但是我问在座弟兄姊妹，我们在座如果稍微有一点的常识，你想想看，雷根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戈巴契夫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能解决现在这样的问题？而这个毁灭乃是全球性的毁灭。亲爱的朋友们，到底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感谢主，当第二个一揭开的时候，我们听见第二个火代表我们的受造主说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主耶稣来，因为他掌握这个地气，他非要逼这个撒旦交出这块地来，叫他不再猖狂，因为谁指导战争，谁导演战争，乃是撒旦在人的心里面制造仇恨，所以才制造流血。弟兄姊妹，撒旦不出去，这个世界的战争就不可能能停止。只有基督徒能知道这个答案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问题就挂在主耶稣第二次的来。主耶稣第二次的来，就根据这个地契，撒旦非交出他的地契不可，非交出他这块地不可，他不能够再猖狂。然后到主耶稣要结束这个时代，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第二个印所给我们看见。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只好停在这里。明天晚上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要来看第一个印、第三个印跟第四个印。这四个印的实在说来二三四比较容易明白，最难明白的是第一个印。但是因为这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不能再继续，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这一段的交流。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一点祷告。